习近平朱日和阅兵，赫然出现台湾总统府，台湾政军兵推登场，模拟解放军攻台。蔡英文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并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中印边界对峙，朝鲜半岛紧张，白宫人士更迭频繁，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台湾是否还能指望美国协防，还是应该自立自强？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稍后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将在中广新的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来宾。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最近台海情势似乎有些不妙哦。继辽宁号航母绕台演训，还有六架轰炸机双向对开之后，习近平在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前往了朱日和基地阅兵，赫然出现了模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台湾启动了连续三天的政军兵推。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次兵推假想的情况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之后，蔡英文总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并模拟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争取美日两国的援助。不过另一方面，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琪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已经六个月了，但国务院还有国防部的东亚相关主管全都从缺，政府高层分成了亲信派还有主流派，白宫人事更迭频繁，美国很难进行跨部会的协调处理像是朝鲜和台湾这样的地区热点问题，也很难想象美国能够在台海爆发危机的时候积极应变。那么究竟在美中关系扑朔迷离，国际情势混沌不明，川普政府内部又面对多重挑战的情况之下，台湾是否应该重新检视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就一定会出手协防台湾这样的假设和愿望呢？还有要如何积极应对两岸关系的现状，自立自强？海峡论坛今晚我们会邀请来宾为您深入的分析。不过我们先介绍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博士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上个星期是用 Skype 来连线，那是因为我们在台北是维修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发音间。那么大家也看到，我们台北的发音间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姿态跟大家见面了。感谢请大家也继续的支持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继续把现场交给东宁。
感谢博弈。的确，我们中广新演播室气象一新，也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吴汉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林杰，欢迎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杰。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稍后也会节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评论来请两位回应哦。那么我们看到，继中共辽宁号航母绕台演训，还有六架轰炸机双向对开之后，习近平在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身穿迷彩服前往朱日和基地大阅兵，不但重申六个任何的强硬谈话，朱日和基地也再次出现了模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台湾启动了连续三天的政军兵推。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模拟演练的假想情况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攻击，蔡英文的总统车队在紧急撤离的过程中遭遇潜伏的第五纵队突袭。蔡英文除了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之外，也在这场政军逼退中模拟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争取美国的援助。而在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推出了一支名为《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的动画短片。蔡英文能否以柔克刚，两岸紧张的气氛能否和缓，美国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习近平他在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重申了 六个任何的强硬谈话，来听习近平的原话。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你怎么看朱日和基地再一次出现了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建筑，还有习近平刚刚这番六个任何是否剑指台湾呢？吴汉教授，
在朱日和基地有这个总统府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样子啊，在过去我们就看到了，
是，
所以这应该是在他这个演训基地的里面的一个摆设。
嗯哼，
那么当然，在这样的摆设底下，他是不是在对台用武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我相信是有的。
嗯哼，
那么同时在讲这六合的时候啊，那么这次是习近平穿着军服迷彩服来讲六合，那实际上这六合在去年纪念孙中山逝世100周年的时候。那么习近平就讲出了这个六合，那当时的反应呢是好像是针对台湾，因为当时四周的这个紧张情势还没那么高。那么这次讲这个六合的时候，刚好中印边界也在冲突，那所以那是不是针对台湾？我想这次可能不一定是针对台湾，说不定也对印度也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那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想习近平对于这个所谓领土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或纠纷，他是表示了比较强硬的立场。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在继续请教我们华府的林杰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台湾的民进党是以一个任何来回敬习近平的六个任何。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的前途应由2300万人以民主的方式决定，中国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价值的信仰，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两岸和平发展应该建立在彼此良性的沟通，任何恫吓的语言只会远离台湾民心，不利两岸大局的和平稳定。我想请教林杰，你怎么看民进党是用一个任何来回应习近平的六个任何？
事实上我觉得民进党的回应是非常恰当的，但是除了这番回应之外，我认为民进党需要注意的是，其实中共目前除了像刚刚说到的军事行动上面升高冲突的可能性之外，其实外交上也是不断的对于台湾进行更严重的打压，包含就是包含针对我们的邦交国，然后包含打压台湾进入国际组织等等，所以其实中国已经在片面的改变 status quo 了。
那
民进党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在面对中国共产党跟民进党之间的冷和状态之下，那民进党要怎么做来让中共不会一直打压台湾的空间呢？那其实像在美国智库先前在 CSIS 跟那个跟台湾陆委会合办的那个之前的研讨会上面，就有学者指出说，其实中国的内部的民族主义也在升高，那甚至中国主流派也在讨论说，是不是和平统一已经不是对于台湾适合的手段，所以其实目前是的确是有冲突升高的危险性的。那其实我认为民进党需要针对这一部分，不论是有更多的明确的表态，或者是有更多的回应。
好的，感谢林杰。那么北京方面升高了文攻武吓，尤其是模拟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出现在阅兵的场合，不禁让人有这样子想象，是不是要对台湾发动所谓的斩首战？那么台湾的国安会也随即在这几天启动了连续3天的政军兵推，被台湾媒体解读为蔡英文政府进行所谓反斩首的演练。事实上我们要解释一下，过去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也有所谓的这种万军的计划啊。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万军计划。这个万军计划指的就是保护台湾总统府的安全措施，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总统府的侍卫长就会启动代号万军计划的应变方案，由总统警卫室保护总统离开，让总统迅速的能够抵达横山指挥所。那么撤退的方案呢，则是包括3种，一种是从总统府下方的秘密地道撤退，另一种是搭乘空军的海鸥直升机或是陆军的黑鹰直升机撤退，第3种是搭乘由云豹甲车所改装的每小时时速可达100公里的万军车来撤离。整个元首撤离的行动前后只需要2分钟。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蔡英文这几天进行的这个政军兵推，究竟是不是在演练所谓的 反斩首行动。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过去陈水扁、马英九也都曾经进行过这类的演习，那么为什么蔡英文模拟这种元首紧急的撤退哦，受到舆论这样大的关注？另外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蔡英文这一次的政军兵推模拟了他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来凝聚台湾的民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跟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这是不是在演练台湾向美军求援呢？武汉教授。
现阶段所以蔡英文所表达的正是台湾所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可能发生的冲突。那所以这个万军计划它基本上就是维护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安全。那只是在媒体在用语的时候用了一个撤退两个字啊，就造成大家很大的质疑，说总统怎么可以撤退呢？
是
台湾就要死守了吗？还要撤退到哪里去？难道退到太平洋吗？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用语上面可以用移动或者是转进或者前进到横山指挥所，就是从总统府到横山指挥所这么一个路程。那么因为当台湾危机发生的时候，总统就要赶快就位，就到了那个指挥的位置。那目前大家这个媒体已经都披露了，他也没什么秘密好言了，那么就是横山指挥所，那么就是这么回事。那所以但我想这个问题呢，对台湾的人民来讲需要有一种警惕，就是说目前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客观环境是如此的。而且那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事情这么关注呢？因为我知道我们想从去年到今年蔡英文总统大概进行了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兵推，
是的，
那么比马英九时期、比阿扁时期大概都要来得多，那么这个是我想是媒体特别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哦，我们知道过去在扁政府跟马政府的时期进行这种所谓的政军兵推或是万军演练的时候，美方也会派代表来参加。当然这一次美国有没有派代表来参加这个蔡英文的撤退演练我们还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呢，这一次在这个政军兵推的第三天，台湾演练了要跟美军太平洋的司令部来进行对话哦。那么事实上很多台湾民众可能这样相信，就是说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话，美国是一定会来协防台湾的。您经常在美国的各个智库还有这个学界跟学者们交流，究竟美国学界是如何看待这个蔡英文上岸这一年多来两岸情势不断升温的状况？因为升温到了说必须说大陆的阅兵有台湾总统府，然后台湾这边也要演练来撤退，甚至告全国同胞书跟美军来进行对话，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美国人是怎么看的呢？
事实上针对美军是不是会协防台湾就是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美军会派兵来台湾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大家解读都差异很多，因为我也听过来自台湾的学者说根据法律其实美国是有法律义务要来出兵帮助台湾的。可是其实像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一场 CSIS 的研讨会Bonnie Glaser 格莱伊他自己就曾经说其实美国是没有义务要出兵台湾的。那其实台湾关系法里面也只是说美国要维持自己的能力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行动，或者是当台湾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而危及美国利益的时候，总统应该要通知国会根据他们的宪法程序来演拟出要怎么应对。所以其实这我想这跟台湾关系法的解读上面有差别，但是台湾人应该要自己意识到说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自己争取自己的国防能力甚至是国防预算，因为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不能永远指望美国来救我们。对，那至于美国智库界或学界对于蔡英文的看法，我认为其实目前智库学者对于蔡英文都是给予蛮一致性的好评，甚至包含我在2015年听到的说法是当时蔡英文还没有上任，然后其实很多学者担心蔡英文会像当年的陈水扁总统一样，或者是甚至有人提出蔡英文会不会成为新的两岸关系的恐怖分子这样子。那可是其实今年在所有智库的讨论里面，其实我相信美国学者其实对蔡英文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反而比较有趣的是美国学者比较担心的在两岸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他们甚至担心的其实是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对，所以这是比较有趣的观察。
稍后这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我们下半场也会来详细的来讨论，感谢林杰的介绍。当然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不过我们都希望看到两岸的情势能够和缓下来。那么最近台湾的陆委会呢就推出了一支动画短片，主题就是两岸和为贵， 有话好好讲。我们先来看一支这个动画短片。
他和我们面对同一片海洋，他很高大，也很强壮，只要翻个身，转个向，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应该知道我们靠得那么近，应该多沟通，友善的相处，了解彼此的想法，有话好好讲，大家做伙伴，面对更宽广的海洋，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
好的，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这是台湾陆委会推出的动画短片。究竟蔡英文能否以柔克刚？这支短片有没有可能缓和目前两岸的气氛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也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刚刚我们看到这支陆委会的动画短片呢，用金鱼跟海豚呢分别比作大陆跟台湾，那么说两者要好好的相处，面对更宽广的海洋。不过这支动画片出来以后，好像目前看起来呢，不喜欢的好像比喜欢的多。那么刚刚东宁也说到，这个是蔡英文政府希望能够以柔克刚。那么不过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民进党的一种哀兵策略。那么想先请教台北的这个吴汉教授，您怎么觉得说这支动画片的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看到它似乎它的目标不是台湾人，是大陆那边的人。那您觉得有效吗？
就是这个诉求要大陆人买单嘛。但是我想任何这个在商品行销的时候，那个行销的策略再怎么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那个产品，那个产品要消费大众愿意接受。如果那个产品消费大众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你的行销策略只是一时的，最终那个行销策略不会成功。那同样我们今天跟处理两岸问题也是如此，然后我们提出的这个行销的策略，比方说大鲸鱼、小海豚，都看起来很好，但实质上，台湾是如何要去进行把两岸关系做缓和呢？那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这个所以他这边我们看的动画片里面一直在强调说，你大鲸鱼要知道这个我们是伙伴，就是要求别人要搞好两岸关系。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搞好两岸关系，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诚意做出来之后，我相信这个状况是会有见转机的，那不会这样子一直僵化下去。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在台湾面对北京不断的这个打压之下呢，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历来的这个做法似乎非常的克制啊。那么同时呢，也一直跟这个北京方面不断的释出善意啊，也没有用太过激的言语，同时也不断的强调中华民国宪法，还有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就是说好像并没有往这个非常毒的方向走，但是大陆方面好像并不是很能接受。那么刚刚请教吴汉教授，就是说这个动画片好像是拍给大陆看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动画片是拍给台湾自己人看的，让台湾的人知道说至少蔡政府、民进党政府在维持两岸关系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一切的努力。那么如果说未来两岸关系会有任何的变化的话，其实责任呢应该不是在台湾这一边。那不知道在华府的林杰小姐，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针对刚刚那个影片的部分，其实我非常同意前面老师所说的，就是其实当你没有一个产品的时候，怎么去包装都没有用。因为其实从那部影片我们也看不出陆委会究竟对于两岸关系是有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是有什么样具体的策略。那我觉得两边都必须正视到的一个状况是说，包含刚刚所说的，其实很多学者已经提出，现在中国内部社会上面来说，他们其实民族主义也是大中国民族主义也是节节升高。那台湾当然所谓天然独世代的出现，然后台湾人认同越来越强韧，其实这是一个 不太可能逆转的一个倾向。那我觉得两边都需要正视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内部的人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那不论是中共方面一直用很强势的方式来对待台湾，或者是民进党一直用非常非常温和然后非常保守的态度在面对两岸关系，其实我认为都不是非常实际的做法。那我觉得需要正视两岸人民的声音，然后了解两岸这边社会内部现在的状况，然后来进一步去看现在两岸关系能够怎么走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针对我们上半场的提问呢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网友呢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或留言，我们也会精选一些留言来请两位来宾回应哦。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了，我们先请湖南的李先生发表你的看法。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
李先生，我们听得到，请说。
喂，请问嘉宾，
嗯，
我认为习近平想树立他的威胁的什么，他肯定把台湾当作这个锁定的目标，所以呢，我认为台湾人民不可忽视。中共其他的能耐没有，他只有对付到国内同胞，对外没有本事。如果台湾真的发生战事的话，我相信美国会履行他的职责。那边有日本，那边有印度牵制，还有那么多盟国。中共如果真的像疯狗一样的乱搞，那肯定就是他灭亡之日。
好的，感谢湖南李先生发表他的个人看法，稍后来宾也可以回应他一下。这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你好，这样啊，我认为中共是纸老虎，台湾是放一万个心，你搞台独，你只要搞得不要太明显，让中共面子上挂不住，他不会动手的。而且民进党从上到下很多人实际上都是说了共产党的好处的。你像这前一段时间，国台办要了一个太阳花的学生的那些学生都坐上宾了。我觉得中共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大威胁，我们现在要消灭中共才能完成统一。好，谢谢。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还有一位，对不起，导播请告诉我们，还有一位广州的江先生。广州江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哦，喂，你好，请问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请讲。
哦，你好，我是广州的一个大学生啊。
是，
我是认为，如果说真的是想解决两岸问题的话，感觉就是我感觉台湾人民唯一的出路是帮助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帮助大陆能够摆脱共产暴政。
嗯哼。
不然的话，我感觉如果大陆没有实现民主的话，那么台湾人民也是不能够独善其身的。
嗯，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不知道那个嘉宾对我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嗯，
好的，感谢这位广州的大学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我想先请这个台北的武汉教授回应一下，尤其是最后一位，这是你比较年轻的听众，大陆的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台湾不能独善其身。但前面有两位听众认为说这个中共不禁会动手啊，根据这个过去习近平的一些反应模式，可能是一开始不示弱，但最后其实并不会真的行动。综合这三位大陆的听众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武汉教授。
好，首先我们讲这个，从这个广州的张先生的问题，我想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就是台湾在选择跟大陆互动的这个关系上面，是在90年代采取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选择。那么在前半段呢，就是当时是李登辉先生执政，李登辉执政的前半段是想跟大陆搞好关系。可是在这个台海危机之后，他就认为跟大陆搞好关系没有可能，所以他就选择了远离大陆的这么一个战略，也就是说台湾不跳进去跟大陆一起搞现代化了。那么所以大陆就走自己，大陆走大陆的，台湾走台湾的。那这个战略在台湾，对台湾来说是好是坏，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有历史评价。那么现在看得出来，台湾这个在这个对外的关系上面走得坑坑巴巴的，这个我想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当时台湾选择的是说跳进去，然后帮助大陆，让大陆现代化、民主化之后，我想是不是对台湾会更有利？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思考了。
嗯，
啊，所以这个刚刚那个广州张先生张同学，我认为你的想法是很好。那么但是呢，这个东西跟实际政治人物的想法它不见得一致。那么至于说中共是不是纸老虎，我觉得这个就要看这个，因为大陆民众现在对中共基本上是反感的。当所有的大陆民众对中共都是反感的时候，中共就自然是个纸老虎，那个民主化也就没变成可能了。所以我认为大陆的民众自己在推动本身的民主的时候也要加把劲儿啊，就是外在的力量实在是使不上力量，因为民主化就是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如何让大陆自己的民众去推动这个民主，那么中共才会真正的变成一个纸老虎。
嗯，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也请教在华府的林杰，当然习近平在这一次建军节九十周年的谈话上面非常强硬说，这个中共这有能力应对一切来犯之敌。你在华府听到一些声音，有没有美国认为说其实习近平的一些强硬谈话只是纸老虎，只是虚张声势？你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目前智库还是比较担心台海战争会真的爆发，包含先前发表的习近平发表的所谓的中国梦谈话，其实也有学者认为其实他的第二个中国梦其实就是在指要统一台湾的他的这个时辰，所以其实普遍华府来说是比较担忧。当然也有很多军事专家指出，其实在几年内中共就已经可以发展出能够真正武力统一台湾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其实我认为还是需要非常注意中共这方面的部分。那跟针对刚刚的提问，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其实中国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论是对两岸的人民甚至对世界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过就如同刚刚教授所讲的，其实包含像台湾不能只靠美国来拯救台湾，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中国民主化其实也需要中国内部自己的社会力量来达成。那我相信台湾人也是非常乐见到中国能够有民主化的一天，然后两岸甚至能发展出正常的关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认为台湾人会是非常支持中国民主化，但这个部分也是需要中国自己内部社会力量来达成。
好的，感谢林杰。我们在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网友留言也非常的踊跃，我来念四个留言。一个是刘家明，这位网友说他想请教嘉宾，如果大陆武力犯台，美军是会立刻协防台湾，还是需要等待美国总统或其他人的命令？他想请教两位来宾啊。另外一位何亚东先生他说，台湾的最佳策略是不武、不统、不独，以待时机再就是否独立进行全民公决，这是何亚东的看法。另外还有位杜三元先生他说，中共常常暴打中国自己老百姓，这点是真的，要打台湾，他说这就是笑话了。还有一位 Michael 蔡他说，在美国眼中台湾就是美国的，所以他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统一，改变不独不统美国就会摊牌，改变现状呢势必会跟美国一战，这是 Michael 蔡的看法。那么稍后最后上半场结论时也请两位来宾总结。不过我还有一个补充提问想要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是我们延续观察这个习近平在建军节九十周年的这个谈话，他在这个庆祝大会上他有一句话让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他翻旧账去痛斥怪罪国民党。习近平他怎么说的呢？习近平是这样说的，他说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呢，国民党反动派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习近平并指出，1927年8月1号拉开共产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之后呢，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有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我想请教您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他会在这个时候啊特别谈到这个痛斥国民党？有人说这是不是已经这个感觉上北京当局放弃了国民党的一种看法？我想请吴汉教授来分析一下这一段比较引人注目的谈话。吴汉教授，
习近平讲的这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反动他是指的是革命运动的对立面，那所以他认为这个当时国民党是这样的。那这个问题大概应该是从这个国共合作，然后到后面清党之后的这一段，那么一直，那现在呢，习近平会这样子讲，这么声色俱厉的这样讲，那么显然是因为两岸关系不够不好嘛。 两岸关系如果好的话，他应该不会这样的提这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现在他对于台湾，对台湾的问题呢，他觉得这个危机重重，那么尤其台湾走向独立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么所以在这里呢，他要抢夺这个历史的解释权。也就是说，过去在二十世纪以来，是中共对于中国的建设或者是新中国的建立，它是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那所以这一切都是未来呢，将中共啊继续来领导这个新中国的建设，实现中国梦。我想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看法。
好的，我们很快再接听三个听众的电话。今天听众很多啊，大家已经让稍微简短发言。杭州的吴先生，请讲。吴先生，抓紧时间。
哎，你好，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认为，如果说从中国的民主改革，可能是需要中国的人民的经济水平达到一个水准，才有这个想法去做。如果是在现在，共产党统一的情况下，这个水平收入不高的话，可能民众可能首先想到还是挣钱，不会想到先去谈到什么民主自由。还有一个，我今天看那个新闻，感觉印度外长说的是什么要权力做好备战的准备，我可能觉得现在。在九大之前，可能先要跟印度干一仗，可能台湾这边只是威胁威胁，然后让台湾的绿营执政人士看清楚，跟中共对抗可能会冒一个什么风险，会存在一个风险，号称就是中国不怕打仗，也不怕打不赢吧，可能这个情况。
好的，感谢杭州吴先生和感谢吴先生的来电。河北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说。
嗯，你好，我想应该客观地讲，大陆不想用武力统一台湾，希望和平解决。
嗯，
但是应该，台湾朋友应该有清醒认识，大陆不是纸老虎啊。习近平的两大政绩就是强军和打虎，说凡是有一个客观概念认为，台湾与大陆相比，军事上相当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是吧？只有自我认识的这一点。才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这一个事实不要否认。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刚刚张先生提到这个中国，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不是强军梦？我们在下半场也会来深入解析。不过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想就请这个在华盛顿的林杰，刚刚听了很多这个大陆听众的一些想法，跟我们做一个总结。还有您认为在目前两岸情势剑拔弩张情况下，美方能做些什么来稳定目前的局势呢？
是啊，我先回应东宁的问题。我认为其实美国目前需要更明确的根据台湾关系法，然后对，还有六项保证，对于台湾来做出不论是维持区域稳定的，就是必须要更明确的传递出他们的这样子的承诺跟保证。因为其实我认为目前美方在应对中国的反应目前是也是有点退缩的，所以我认为其实他们影响到不只是两岸关系，而是也会影响到世界怎么看美国对于就是台海情势的承诺。所以我希望，我认为美国需要做出更多的明确的一些行动或是表态，比如说太平洋军演的时候可能邀请台湾参加等等之类的。那我认为在目前两岸关系的状态之下，针对国防部分，我觉得台湾其实除了在向美国当然要积极进行更多的军事合作之外，我认为台湾自己国防部也需要很大的改革。包含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台湾建了一个反恐中心，但是最后因为建造的规格不合，所以其实不能用。那其实这样，从这样一个一个事件见微知著，因为其实反恐中心这件事情，其实之前就有在智库这边就有很多的讨论，其实是台美军事合作上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因为美国希望台湾可以分担就是关于反恐的一些这样子的训练跟工作。那其实台湾没有办法盖好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中心，其实也是等于是延宕了台美之间军事合作的可能性。那包含现在台湾国人普遍对于国防部没有信心，普遍对于军事系统没有信心，甚至年轻人很不想要去当兵等等。那其实如果台湾要增加国防预算，要继续更广泛的讨论我们自己的国防策略的话，其实必须要给国人自己有信心，说我们的国防部是可以值得被信任，而且可以做到这点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内部需要建造这样子的信心跟这样子的信任。 才是最重要 的、
嗯、感谢林杰。那么台北的武汉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跟我们上半场总结之外，刚才林杰提到这个美国的角色，当然他希望美国能够更加强对台湾的各项六项保证的承诺等等，不过之前说这个美国的军舰通过了这个美国军事委员会在参议院通过，可能未来美国军舰到台湾的港口去停靠这件事情就被有一些美中台关系专家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行动，所以美国怎么做非常微妙，他又要重申承诺但是又不能够激怒中共，你认为美国的角色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美国人在考虑自己角色的时候，他会考虑到美中之间实力的对比。
嗯哼。
那么在过去，美国是根本不会理会中共要怎么做的。那么现在他必须考虑到中共，表示中共的军事力量不断的在增长。那么所以我们在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这个以大事小以人，小事大以智，所以台湾人必须要有智慧。那么所以前面我们看的那个影片是不是一个以柔克刚？不是。嗯，我觉得那柔不是虚，柔还是实，就是柔还是你还是要有东西。比方说我们看到以色列，看到这个瑞士，那个都是实力很强的。那么台湾到最近我们看到为什么国防预算提不出来，因为我们的大饼越来越小了，我们的整个社会这经济的情况越来越不好，那所以当然我们的预算就没有办法提升。如果把国防预算增加了，那其他的社会的很多议题，很多这个支出该怎么处理，对不对？最近把年金砍成这个样子，然后最后来增加国防预算，要去打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难去接受的事情。那所以在台湾来讲，要如何去处理，如何形成这个自己内部的公司，有了这个基础，你才有办法去应对这个两岸关系。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听众，我们请您耐心等待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不过这个有关于上半场的讨论我们暂时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从美中台关系的角度请两位来宾深入分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们刚才在上半场谈了两岸的剑拔弩张，下半场我们要继续从美中政治还有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继续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军力不断的越境，习近平在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举行了驻日和大阅兵，是否有意借此告诉全世界巨龙已经觉醒，胡锦涛的和平崛起习近平似乎不再时时挂在嘴边，这是否已经修正路线？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不是强军梦？他是否会对外发动战争以求保住政权？另一方面，中印边界对峙持续，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美中贸易战也一触即发。但是川普政府的人事更迭频繁，白宫内部面临了多重挑战，和台湾友好的白宫幕僚长普伯斯也离任，改由美军陆战队退役四星上将凯利领军。此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还有白宫亚太资深主任伯明也都是出身军旅，巩固了军权的习近平对上了身旁是一票悍将的川普，美中关系是否无可避免走上冲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台湾要如何在这盘错综复杂的大棋局上自处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中华财经法学院的秘书长吴汉，还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为您深入分析。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很简简短的来看一下中国国防部在建军90周年制作的英语宣传片，究竟想要对世界传达出什么讯息？来看画面。
我们的中国梦，这个伟大的梦想啊，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呢，也是强军梦。
统帅令出，三军隐从，
强军，强军，强军。在习近平的率领下，这支从历史的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的队伍，向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向世界一流军队迈出坚实步伐。
好的，我们上半场看到台湾陆委会的这个影片是两岸和为贵，不过下半场看到这个央视制作的这个中间有穿插一些央视的这个纪录片呢，看到的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强军梦、强国梦哦。这个央视的纪录片，我稍微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为十九大制作的一个大型政论专题片，有十集。那么里面谈到了一些党的改革，还有公平正义，甚至还有环保等问题。但是最大的亮点就是第七集跟第八集有两集的篇幅来谈这个中国的强军之路。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哦，过去胡锦涛时期的这个和平崛起，你就是天天讲。习近平现在刚看初期也有讲，但现在似乎不再天天挂在嘴边了。他是不是在修正过去胡锦涛的一个和平崛起的路线？这跟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有没有关联？习近平究竟有没有可能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保住他自己十九大的政权呢？吴汉教授，
基本上我觉得从这个习近平跟胡锦涛所面对的这个内外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习近平在习近平接任之后，那么他们整个综合国力已经提升到一个程度了。那么他们的尤其特别是在军事科技的发展呢，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突破，然后做到了过去所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一个国家的这个实力，我们讲一个领土主权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军事的投射力。那么现在中共基本上可以把他的军队投射到他主张的地方去。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这就是综合国力的一个具体展现。比方说他可以去做航母，对不对？一艘、两艘、三艘这样子继续做。那么这个显然是这个在中共的国力上不断的提升，所以习近平才可以提出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梦。那么在胡锦涛的时候显然是不能做这个梦的。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打一仗才能够解决这个十九大的问题，我觉得十九大它是它内部的一个政治角力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目前来讲，他们在党内所谓党内民主，这因为它还是局部的一个投票机制里面，他慢慢去实现他自己内部的这个人选的调配。那么是不是要我不认为他非要去打一仗才能呢？那么这个打仗是我觉得是随机，就是一个什么随机的。那么印度这个事情突然来发生了，那么他就必须去应对，是这个样子。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在继续请教华盛顿林杰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他最近的一篇深度报道很受到大家的回响，非常的广泛啊。那他特别引述了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修习底德陷阱：美中正在走向战争》的文章，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呢，新兴大国中国还有守城大国美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艾里森在他的新书《注定一战：美中能否逃脱修习底德陷阱》中详尽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表示，如果美国不及时拿出全面应对方案，不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美中两国极有可能爆发灾难性的冲突，而冲突的导火线将极有可能是朝鲜。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中关系可以说是展现了这种戏剧性的发展。那么最近呢，就是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川普总统对中国难掩他的不满，在推特上一直发文哦。那么最近更打算祭出这个所谓的301来贸易制裁中国。那您经常在华盛顿智库跟美方学者交流，你怎么看目前的美中关系？刚才我们前面看到这个片子哦，感觉上中国军力不断的越境，也要一个强国梦。所谓这种中国威胁论在华府有没有所谓的卷土重来？这种刚刚提到这个我们林峰的一篇报道说美中两国难免一战这种说法，您在华盛顿有没有听到的比较多？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最近这个贸易制裁，您认为他是不是真的会按下那个贸易战的核按钮呢？
先针对贸易制裁的部分，我认为其实喊出用301条来做贸易制裁这件事情，其实是川普的一个表态的一个 gesture 这样子。我因为毕竟发动贸易战的代价其实非常大，而且影响到的不只是美中，而是整个世界，所以我认为其实 贸易战代价很大，不过川普政权也很难去预测说到底对会怎么样。那其实智库这边目前没有听到太多就是中美即将发生战争这样子这么严重的说法，不过其实美国智库这边对于习近平的野心是非常有在注意的，比如说包含有许多学者提出说他们认为习近平想要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他们他有非常他试图将许多他个人的想法来做来制度化，包含成立新的部会委员会等等的，其实这样的作为都处处在展现他的野心。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统一台湾事实上是他任内可以巩固政权然后为自己留下历史的领导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其实学者非常担心台海之间的和平这方面的问题。对，
刚才林杰在上半场也提到说其实很多美国智库学者认为美国内部有一个非常大不确定性，那我们现在就要谈谈美国这个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白宫最近可以说是人事更迭非常的频繁啊，继白宫发言人这个斯派瑟请辞之后呢，白宫幕僚长普伯斯跟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普伯斯 Priebus 他也黯然离开。那么川普是宣布由前海军四星上将退役的陆战队上将原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 John Kelly 来接替普伯斯担任白宫的幕僚长。不过这之后呢，新上任10天的白宫联络室主任史卡拉穆奇则是匆匆的离任，可以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哦。不过我们来抽丝剥茧看一下目前白宫内部的一些人士，包括了陆战队退役四星将将凯利，他是白宫幕僚长，刚提到了。另外呢，西点军校毕业的现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哦。另外，白宫国家安，他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另外还有一位是投笔从戎的前陆战队队员伯明，他是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这三位都是军旅出身。我想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前面我们看到习近平接连大阅兵，巩固了他的军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介绍这白宫幕僚长凯利，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这些也都是悍将。有人说这个川普事实上也在白宫组织了一个中央军委。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对上了习近平这样子两个团队，是不是真有可能冲突？尤其是川普这一票这个军人在他身边，是不是为战争在做准备啊？还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只限于贸易上的制裁或贸易战，军事方面美中不至于发生任何冲突？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觉得川普本身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他对于军事这块他当然要需要仰仗这个有军事经验的这些将领。那么至于说因为他这样子好像站在一个强势的立场，就是把军人都引进这个当幕僚，那么跟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强军，最后是不是会造成这个美中之间的直接的军事冲突？我认为现阶段看还不至于。那么因为真正要制造一个美中之间的热点，这个是真的是非同小可的。因为美国也知道中国大陆也搞了很多导弹，那个导弹基本上就是航母杀手，那么是不是真的要去撞一下？那万一撞输了撞了这个打了一个平手，那么将来美国怎么去跟盟国交代？所以我认为美国在现阶段来讲，他不会轻易去跟大陆直接挑起军事冲突，但是会煽动周边的很多小的冲突，比方说像印度啦，或者是其他这个日本啊、韩国这样子来给中共找难题。那么这个状况是有的，所以将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贸易战。那么将来川普如何来跟中国大陆之间在贸易上要取得一个平衡，这也是他在竞选时候的一个主轴。那么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讲的比较容易，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发现到时候搞不好会两败俱伤，甚至于像刚刚林小姐所讲的是整个世界都会卷进来。我想这个也是要从长计议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林前之前提到的说，很多美国的学者认为说美国内部有很多不确定性，那我们刚刚就介绍了说在白宫目前内部的面临的多重挑战哦，还有很多的悍将在川普的身旁，他自己的作风也是比较难以捉摸的。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在推特上发文强调说，他现在是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点，经济的数据多年来也是最棒的，失业率17年最低，薪资上升，边界安全，他说强调白宫绝对没有陷入混乱哦。那么他是信心满满。那我想请教林杰，就是说你怎么评估他 当然川普总统他自己说他信心满满，白宫没有任何混乱，但是我们看到人事更迭这么的频繁哦，你怎么有些人认为说在这种白宫内部协调还有这个很多职位都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很难去应对像是朝鲜跟台湾这样的一个热点的情况，加上我们也注意到前美联社分社主任温义德日前就撰文指出说中共对台动武的条件三个条件已经都成熟了，呼吁美国的盟友一定要注意，当然就指的是美国嘛。但现在美国你看到内部这样的情况，川普总统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通俄门等等，您认为台湾是不是还能够寄望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支援，加强跟美国的盟友关系，是不是还有用呢？您的分析。
我认为当然美国这个盟友绝对是台湾不能失去的，但是我认为台湾应该也要更主动的提出自己的战略，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其实白宫现不论是白宫或者是美国政府，其实现在状况都还蛮混乱的，尤其是在人事还没有到位的状况之下，他们对于亚洲的战略其实也非常不明朗。那在北韩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其实川普政权对于两岸问题是一下拿台湾来 leverage 一下跟中国的关系，那如果没有办法推动中国解决北韩问题，那就通过对台军售吧，这样子就是非常不一致的这样子的政策。那其实我认为其实美国现在的状况就是台湾不能再被动的等待美国提出战略来跟台湾合作，因为比如说其实先前也有前几天才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在国会也引起很大的混乱，是说国务卿指出应该要重新考虑国务院的 mission， 也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输出民主这件事情给拿掉。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什么叫做把美国输出民主拿掉，是代表美国不再对世界的其他区域的安全保持承诺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现在美国的状况，我认为是非常不明朗的。那我认为台湾要在这个状况之中，能够维持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的话，我们必须更主动的来提出我们自己的战略，然后更积极的来跟美国合作，而不是等待美国提出一个战略，我们再来配合这样子。
化被动为主动。
是，
好的，感谢林姐，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中共的这个十九大呢，即将在今年年底要召开了。那么，但是有评论家认为说，目前习近平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十九大之前的这个中共的一些派系的这些斗争呢，这个纷扰不休啊，像之前这个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下台就震惊各界，所以就表示说在十九大之前中共势必还会经历一场非常大的这种权力的一种争，这种 struggle， 这种争夺。那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说有评论认为说，如果这个十九大大家这个派系搞不定的话，那么目前的领导者就是习近平，他很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甚至是武力的这种动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或许是央视他推出这个纪录片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武力的一个重点。有三个可能，这个台北有专家提出来，第一个就是对印度动武，我们知道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最近现在非常的剑拔弩张。第二个就是北韩问题，我们知道川普最近对于这个北韩已经逐渐失去耐心了，这个北韩的朝鲜半岛的问题逐渐的提高。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关心的，到底我们刚刚一直上半场提到的，也就是两岸之间会不会有可能发生战局。首先要请教您的就是说，中共目前十九大会不会走到用武力对外动武来巩固本身权力的一个地步？如果可能的话，您觉得三个选项哪一个会比较可能？
我觉得用动武来巩固政权呢，这是一个两面刃，也就是说你在动武之后，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你是胜利了，那么对你的政权是有帮助的。万一不死不活的，那怎么办呢？灰头土脸，那说不定政权都不保。所以动武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是去巩固现阶段巩固政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当然我们就看到它内部的斗争，那么按照习近平现在这个也这个反腐的这个步调呢，一步一步都紧缩了这个他的反对派嘛，那么现在也将慢慢去推动这个十九大。那么至于说那将来可能的几个热点，对印度动武，对朝鲜动武，对台湾动武，我认为对台湾动武它基本上现在没有那个热点，因为要动武之前你总要有热点嘛，要有军事部署到那个地方，倒是可能的会是印度，因为印度那个地方马上就是边界的冲突，
是，
那我也不认为他就一定会动武，那么中共可能借着这个冲突把军事力量部署到就是喜马拉雅山以南，那由此呢可以去把过去跟印度之间的冲突慢慢去寻求解决，那么因为过去你不可能不把兵布下来嘛，布下来不是制造紧张吗？可是这次印度给了机会了，我觉得他会用一个比较持久战的。
那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目前大家也很关注北韩跟美国会不会有战争，那假设说那当然中国也照潜力必须也要在鸭绿江这附近也要有一所防备，那照您刚刚讲的，如果说他也要这样子在这个印度这个中印边界有所防备的话，那么是不是在台湾这边，您刚刚也提到并没有热点并没有引爆点，台湾这边也很克制，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和缓一点呢？
他我们看到去年的军改已经把七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基本上它就是一种作战的态势出来了，就是每一个战区负责整个联合作战的这个指挥系统，那所以每个地方所面对的冲突它就开始去自己去做部署嘛。那么将来比方说像南部战区，那么将来就是面对南海的问题，东部战区就面对这个台湾的问题，那么将朝鲜问题就是北部战区嘛，
是，
那个印度就是西部战区嘛，所以这些冲突我认为都是存在的，那所以中共就是要必须去随机的去因应这些事情。
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林杰小姐，就是我们注意到刚刚武汉教授为我们做了一个清楚的分析，就是中共其实对于周边的一些可能态势都有了有所因应有所部署啊。那么相对的在台湾这边，那您认为就您的了解，您对民进党政府的了解以及您在华府的了解，您觉得民进党政府这边有像相对于中共来讲有对于国际情势比较更清楚的了解认识，或者是善用本身的优势来做好本身的防卫吗？请教林杰小姐。
我认为其实现在台湾需要发展的是除了加强跟美国军事上的合作之外，包含像刚刚提到的印度问题，我认为其实现在中印现在冲突的状况之下，其实台湾不论是利用新南向政策或者是发展一些新的可能是东南亚区的战略合作的一些关系，因为其实印度历来跟中国的关系都非常有趣，包含其实之前有说过如果我们要尊重中国的一中政策，那请中国也尊重印度的一个印度政策。那其实我认为目前莫迪的态度也是还蛮有趣的，所以其实我认为台湾可以去除了向美国跟日本寻求合作之外，其实也应该或许可以往印度进行更好的战略的合作目标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认为印度是目前台湾一个还蛮重要的机会。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接一个电话，我今天还没有机会听这个台北的听众新北市的黄先生很简短的发言，然后我请来宾总结。黄先生请讲。新北市的黄先生。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喂，
请说，抓紧时间。
解放军跟那个印度阿三的部队在边境对峙啊，万一开战的打起来啊，美国绝对会逮到机会对北朝鲜动手，到时候有两个战场，那中共为了情势的问题一定会开辟第三个战场，就是攻打台湾。
哇，这个新北市黄先生，您的这个假设，我们这个世界第三次大战就要爆发。不过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评论，就是认为说中印边界开战，朝鲜然后台海都有事，三方都有事。那最后很快请两位来宾各以二三十秒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
好，其实总结今天的谈话，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台湾必须要在现在其实这样还蛮混乱的状况之中，提出更清楚的国防战略。那其实除了像美在跟加强跟美国军事上合作，除了需要向美国再加强说我们其实台湾自己已经有一套战略，以及我们非常有决心要跟美国合作之外，其实台湾内部也非常需要共识，尤其是在关于国家安全与国防上面的问题。我认为其实蔡政府现在最需要跟国人沟通的就是这方面的议题。
谢谢林杰。吴汉教授最后30秒。
台湾的在对外关系上其实可以选择的途径并不多，那么需要就内部有一定的共识，大家好一致的对外。那么可是看起来好像现在的执政的当局啊，对于这个内部的共识是没办法去凝聚的，那么所以在对外关系上面也显得有点凌乱。那么希望这个事情啊，将来在这个执政的当局能够好好的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听众、观众，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吴汉教授，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参与我们的海峡论坛。那么，听众观众如果来不及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呢，可以看美国之音在 YouTube 和脸书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那么，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林杰，谢谢您。